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湾区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中午的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现在是中午的12:02。那中午的这个时间，我们用几条轻松有意思的新闻，陪大家一起看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今天这三条新闻啊，其实是分别来自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一条呢是城市里的世界杯狂欢，一条是汽车保养的老观念更新，还有一条呢就是科技在海上看不见的较量。我们就一条一条的慢慢聊。
先来看这第一条热闹的圣何西变身世界杯城市，这条真的很有画面感。
哎，这条新闻真的很有意思，感觉整个圣何西啊一下子就被这个世界杯的气氛给点燃了。小芳你想象一下啊，就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变成这个巨大的户外球场，未来这整整一个月呀，所有的世界杯的比赛啊都可以在圣何西市中心的圣佩卓广场看直播了。
对，这个不是普通的看球啊，已经像是一个城市级别的足球节了。那根据报道呢，这次主要的观赛中心就在圣佩卓广场。那开幕当天呢，就有几千名球迷涌进去看比赛，而且之后气氛一直都很热烈。组织方呢，甚至预计啊，一个月内会吸引数万人轮流来这里看球，参加观赛派对。
而且不只是一个地方，整个的圣何西都参与进来了，可以说是整个城市多点开花。你比如在那个东岭中心，还有就是墨西哥文化广场会专门直播墨西哥队的这个比赛，那个日本城的夜市呢会播放日本队的关键场次，还有美国队比赛，那个小西贡啊阿勒姆罗克村啊这些社区也会有不同阶段的这个观赛活动，
完全是湾区特色。开幕那天呢尤其夸张啊，成千上万的球迷涌进了圣佩卓广场，有些人甚至早上8点就到了，比比赛开始的时间还提前了4个小时呢。那现场几乎是一片墨西哥球衣的海洋，大家一起为三色军团加油，气氛非常统一，那种感觉一定很像节日啊，不像是在城市里。
哎，对，现场真的是像节日一样。还有就是那个马里亚奇乐队在现场演奏传统的音乐，那个球迷是一边唱歌一边就是等待比赛开始，很多人甚至把工作都停了，就是为了参与这一场这个揭幕战。而且那个规模是特别惊人的，据那个主办方啊，就是圣何塞地震队，这个圣何塞地震队啊就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那个球队，开幕日啊，光是报名参加就是观赛派对的人就超过了20000人。那个广场中央还搭建了超大的屏幕，大概有27英尺乘13英尺，非常的醒目。
这已经不是看屏幕了，是户外影院级别了。
对，
那周边的酒吧和餐厅全部爆满哦，整个市中心人流被彻底带动起来，连圣何西市长也亲自去现场感受气氛。接下来一个月，基本上圣何西就是世界杯城市了。
是的，而且重点是什么呢？这个活动会持续整整一个月，那个圣佩卓广场几乎会直播所有的比赛，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这种公共观赛中心。你比如里维斯体育场附近本身它就是比赛主场之一，球迷没买到票也可以在这些公共的区域参与氛围。再往社区走呢，那比如桑塔纳街区一带也会在特定的场次做直播派对。
还有日本城夜市会重点播放日本队以及美国队的关键比赛，那小西贡会安排淘汰赛甚至决赛的直播，各个社区都有自己的主队时刻。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呢，它不是一个球场的那种热闹，而是整个城市都在参与。这个呢，也是这次世界杯啊，在湾区的一个特点。它不只是看那个体育比赛了，而是把文化融合了，不同族裔、不同社区用各自的方式呢去支持球队，但最后呢，大家又在同一个城市共享这份热情。
哎，感觉整个城市都是在踢世界杯啊，所以对于圣何西来说，这一个月不仅是世界杯，更像是一段全民参与的夏天。你走在市中心，可能随时都会听到突然的欢呼声啊，看到大屏幕或者看到一群人突然一起站起来庆祝进球。
对，这个听起来就开始，摩卡已经开始期待下一场比赛了。 那么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很多的车主会有共鸣，就是关于汽车机油的换油时间。因为一听到换机油啊，大家脑子里可能第一反应就是3000英里，对吧？摩卡就是这样的。
嗯，我现在都会听到有人说，哎，差不多该换了，然后不换就觉得不安心。
那有意思的就是呢，这个3000英里是铁律，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现在很多汽车专业分析啊，都在说这个标准更多呢是过去的经验，不是今天汽车的真实需求了。
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一直在按老习惯花钱。那根据汽车行业分析，现代发动机加上全合成机油已经彻底改变了换油的逻辑。
那现在到底多久换一次才合理呢？这个呢就关键要看车了，而不是看一个统一的数字。现在啊，大多数的车厂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7500到10000英里左右更换一次机油。有些呢用合成机油的这个车型甚至可以更长时间。
所以啊，是车说了算哈，不是老规矩说了算。最靠谱的其实是看看我们那个车主手册，它比任何流传的经验呢都更精准，而且按照厂商建议来保养，还有个好处就是不会有影响保修啊。
哎，但是为什么这个3000英里这个说法啊说了这么久了呢？它其实啊就是上一代发动机和传统机油时代留下来的这个安全线。那个年代的机油啊更容易变质，所以早点换呢是保险做法。
但后来技术进步了，这条线却没有被更新，而且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快速保养行业也更愿意继续推广这个标准，因为它意味着更频繁的更换嘛。
啊，这么一说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旧规则继续在赚钱哈，但呢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出发点。为什么呢？就是当时确实是安全的，只是现在呢不一定有必要了。
现在的机油有什么变化？我们来看看，最大的变化就是全合成机油，它的抗高温、抗氧化能力是更强的，在极端天气下也更稳定，所以啊，它可以承受更长的时间周期。
嗯，但是呢，它也不是很贵，就是单次会贵一点，但是整体换的少，所以长期算下来啊，反而可能会更省钱。
是不是就可以安全的放心的拖长时间了呢？哈，也不能这么绝对，还是要看使用的环境。如果经常短途开车，频繁的这个启动啊，或者在很冷和很热，或者是灰尘很大的地方行驶呢，那机油老化就会更快。这种情况就要按照更严格的条件来更换。
对，所以呢就是同一辆车不同的人开，你换机油的这个周期呢可能也不一样。那就是比如说像摩卡这种啊普通的车主咋办呢？怎么才能判断什么时候换呢？它最直接的就是有三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看机油尺，那个颜色变深了变黑了就要注意了，这个老司机都知道哈。第二个呢是看就是里程，参考厂商的建议。第三个呢是现在有很多新车它有机油寿命监测系统，就自动就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换了。
嗯，这个就很智能了。
嗯，
那其实在根据您的真实驾驶习惯来算呢，比固定的3000英里这个数字其实更科学。
对，其实听下来感觉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别再死守老经验了。这个呢，这条新闻呢，我觉得它就是提醒我们说，这个汽车技术在变，保养的方式呢也在变。如果还按照几十年前的标准呢，可能不一定更安全，反而可能会多花钱了。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更新知识多了解一些的话呢，比提前换机油就更重要了。
嗯，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比科技感甚至有就是比较有科技感的甚至有点科幻了，但是其实他讲的是未来这个海上技术的发展啊，就是怎么说呢，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
哎，确实是有那种感觉。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呢，美国海军支持的一套无人自主侦察船队已经在加州外海部署，专门用来追踪一种被称为幽灵船队的目标。
幽灵船队听起来是不是很神秘？
怎么回事？
但是它真的不是科幻概念啊，是指那些在海上关闭了定位系统，就是 AIS 的，刻意隐藏行踪的船只，就包括一些被认为在敏感的海域活动的船舰或者是运输船。
也就是说呀，把这个定位关掉，让你看不见我的那种。
哎，对。 而且这次它的核心装备呢，就是一款叫做Light Fish， 就是小光鱼的无人自主侦察船。这个名字听起来啊，是不是有点可爱？但是啊，他做的事儿是一点都不可爱啊。这款无人船是由圣地亚哥的一家新创公司叫 CSET 研发的，全长呢只有大约 3.6 米，不需要船员，可以长期自主的在这个海上执行任务。
这么小的船是不是能做侦察呢？重点就在智能。它主要是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反隐藏的追踪，可以锁定那些关闭了信号的船只位置，并传回它的坐标。那第二个就是作为水下通信中，把水下的声学信号转成无线电，再通过卫星传回陆地。
哎，它这个水下设备啊，就是相当于联网了。这就是它那个关键的价值之一，因为水下设备本来是很难直接联网的，你比如说潜艇啊、潜水器啊，它们需要一个中间桥梁，所以这个小船呢，就相当于是海上的这个 WiFi 的中转站。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做这个气象监测，还能反走私、反那些非法捕捞的那些船只等等任务。
那它的亮点是什么呢？报道里提到，一个比较敏感的案例，在一次任务中，这种无人船据称在台湾专属经济区附近的海域发现了多艘这种关闭定位系统的中国的军舰，并通过影像确认了目标身份，也就是说它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把你找出来。
哎，对，这也就是它被称为幽灵船追踪器的这个原因。那这个是不是就已经进入到了很前沿的军事侦查了呢？是的，所以它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这个开发公司 CSET 也表示说，这类无人船呢已经在台海等敏感的海域验证过它的能力了，是全球首次出现的这种长航程自主无人船穿越关键海域并完成侦察任务的案例。
听起来像是海上的无人机升级版哦。那它是在海面长期漂浮执行任务，它不是飞行器，而是海上平台。
对，你知道它这个技术成熟到什么程度了呢？据报道说，这家公司已经获得了约4000万美元的融资，还拿到了美国国防部大约1亿美元的相关合同。同时呢，它也在扩建圣地亚哥的新总部，就说明这个技术已经不是实验阶段了。而且呢，他们的内部人员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在现代卫星和感测器越来越密集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以为海上已经就是无所遁形了，但是实际上真正难的就是那种持续而且还是低成本长时间覆盖这个广阔的海域。
所以无人船的价值呢，就是补上这一块的空白。比如公司高层也提到，在海洋环境里呢，陆基雷达有盲区，卫星也不是时时刻刻覆盖，而这些小型的无人船可以长期驻留在海上，形成呢持续的监测网络。
对，这就已经不是单一的设备了，而是一个系统了，它就更像是一个海上情报网络的一部分。而且据说他们也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就是也在和印太地区的这些盟友，包括台湾等地区讨论未来部署合作，就是用来提升这个海上态势感和能力。
所以呢，这条新闻的核心呢，就是海上监测方式正在改变。那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海上正在从有人巡逻走向了无人长期在线。
所以今天这三条新闻啊，其实看起来啊，它完全不相关哈。但是你要是放在一起，还挺有意思呢。你看哈，一个是城市里的热闹，世界杯啊，好开心，对吧？一个是我们生活里的习惯，这个机油什么时候换？猫卡经常就是找这个看看，找那个看看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科技里的未来。那世界杯呢，让城市就是连接了人，对吧？那机油呢，就是提醒我们要改换，就是更新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无人船呢，这个现在离猫卡还比较遥远哈，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改变一下看世界的方式了。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我们以为世界没变，但其实很多规则已经悄悄的更新了，这真的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那我们新闻到这里稍作休息。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我是 Mocha。
我是小芳，现在是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现在是12点18分。
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这个人呢，有人特别喜欢他，觉得他有才华，有思想， 但是呢也有人特别讨厌他，两极端啊、
哎嗯、
觉得他说话太张扬了，观点呢也有争议。但是呢不管是喜欢呢还是讨厌他的啊，你都很难否认他曾经是中国文化圈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这个人呢就是高晓松。
哎，
说起高晓松啊，可能还有些人不太知道他，但是呢80后90后脑海里啊会想起一个歌词儿，就是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就是那个校园民谣同桌的你。
这首歌呢很多朋友真的是太熟了、
嗯、
以前上学的时候毕业晚会上几乎都在唱。
对，
那现在听到前奏呢就马上会回到那个年代。
哎，其实很多人他不知道同桌的你的创作者就是高晓松，而且他当年呢才20多岁。他呢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他是出生在一个让很多人都羡慕甚至有点妒忌的家庭。
哎呀，妒忌。
对，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别人家的孩子是学霸是吧，就是高晓松他们家可以说是一屋子的学霸。他的爸爸是清华大学的高级工程师，他的妈妈呢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他的外公呢曾经担任大学的校长，他的外婆呢还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就是创建者之一。你就想想吧，他是家族。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别人投胎呢是随机分配的，高晓松投胎简直就像拿了 VIP 的那个号码牌似的。
对呀、啊、一出生就站在了别人努力半辈子都够不着的起跑线上。
对呀、啊、但你说他只是家世好吧，还真不是，他自己就很聪明，小的时候就特别爱看书，文学呀、啊、历史啊、诗歌啊、音乐，反正什么都爱看，爱看书啊，跟猫卡正好相反。后来呢他就顺利的考进了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那你想很多家长那个时候家长听到说，哎呦我的天，马上都能给鼓掌说你儿子太出息了对吧，清华毕业未来不得当个科学家是吧。结果呢高晓松不干，他念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就退学了。
退学了，那在那年呢这简直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啊，可不是嘛，叛逆你知道吗，就是离经叛道。因为在90年代你知道考上清华意味着什么，多稳定啊，多体面呐、啊，前途光明，对不对？多少人做梦都进不去，然后他进去还退学了。所以他很多的亲戚呢可能就觉得这孩子不行，就要疯了对吧。高晓松后来自己回忆说，他说他自己坐在教室里头哈，脑子里想的不是什么电路图，全是什么诗啊、音乐呀、啊、青春啊。他说我不想过那一种别人安排好的生活，所以他就义无反顾的离开学校的。
有时候想想年轻人最大的那个勇气啊，就是敢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哦，
多潇洒呀你知道吗，
太潇洒。
而且那个年代哈、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做梦你知道吗，就是90年代的时候中国刚刚就是怎么说好啊，有些流行歌曲哈、啊、改革开放来了，然后那一代年轻人就开始了，哦铁饭碗不是以前像以前那样了对吧，那什么写诗的、唱歌的、拍电影的、谈理想就开始了。那段时间就是你觉得弹吉他特别多你知道吗，像这种校园的民谣啊或者什么，他不需要炫技啊，你就一把吉他，那个年轻的上大学的上高中的就开始了唱什么友情啊、唱爱情、老浪漫的、唱离别啊、唱青春的，挺诗意的。然后那个高晓松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之一了。
嗯，那同桌的你为什么会那么火呢？
我觉得他就是太普通了你知道吗。
啊，真的是哦。
对呀、
啊、
你不觉得特别普通吗？每个人都经历过，你没有同桌
就普通到了可以和所有的人产生共鸣。
对呀、啊、就算你特别调皮捣蛋，你也是从先有同桌再没同桌的对吧。一开始老师都给你配一个，后来你实在是太调皮捣蛋没人跟你一起做、嗯、你就成自个儿对吧。所以呢他歌词里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只有一个坐在你旁边的男孩或者女孩是吧、
嗯、
高晓松讲的就是女孩了，他是男的嘛，扎着马尾巴偷偷写日记啊，多好多乖的小女孩对吧。然后毕业那天突然就不见了，各奔东西了。很多年以后你都忘了你学什么数学公式了、考试成绩了对吧，你觉得你以前学的什么高等数学什么能用上吗？都是那个小学数学对吧。所以呢心里头记得呢就是坐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所以同桌的你这一出来全国都唱疯了， 学校的广播放，接班的音像店在放，毕业典礼在放，小芳刚才说的是吧，在学校里整天唱，甚至很多那个男生啊，他第一次鼓起勇气告白的时候也唱的这首歌。
嗯，所以你这么一说哈，有点想回到学生时代了，那时候喜欢一个人真的也是很简单很特别啊、
哎、多纯真啊，是不是？所以呢，高晓松呢就随着这首歌一夜成名了。他后来其实写了很多歌，还拍过电影，做过导演，还开公司啥的，事业呢是越做越大。但是呢，真正让他成为这个全民偶像的，不是光是这个《同桌的你》这个音乐，你知道吗？而是一档脱口秀节目，叫做《小说》，就是小松的小的小说。
嗯，我知道，就是那个摇着扇子、眯着眼睛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哎，对，他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然后当年呢，不知道是鼓舞了多少年轻人。这个小说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你知道吗？一个长头发的大叔坐在那个镜头前，从历史开讲到音乐，再从美国讲到欧洲，从电影讲到战争，这通白话天南海北侃侃而谈呢，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懂这么多、于是大家就喊他叫什么呢，小老师。那几年高晓松真的可红了，节目的那个点击量也特别惊人，他的什么演讲啊、采访啊，那个综艺是不断的。他后来还 加入了那个阿里音乐，可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
可是一个人站得越高，好像这个争议越来越大，是不是？
对，说的太对了，就是高晓松就是这样，他就特别喜欢表达观点，而且他这个人呢，你想他这么顺是吧，说话特别直接，有的时候呢就调侃历史，有的时候就开始评论社会，还有呢就是谈论一些西方的文化。那支持他的人就觉得哎，这个就是独立思考，对吧？那反对他的人就觉得这个人立场有问题。所以慢慢的，网络上对他的争议就越来越大，有人喜欢他，有人讨厌他，哎，有的人把他当老师呢，也有人呢把他当成公知什么的。但是啊，就是随着这个舆论环境的变化，就有一些人啊，爱国爱党的人呢，就对他开始有争议了。那他曾经主持的节目呢，就开始被下架，媒体呢也开始越来越少更新了。就是那个曾经红遍全国的高晓松呢，慢慢的就从这个聚光灯下就消失了。
哎呀，真是一个时代成就一个人，但时代变了呢、一个人可能也会被时代就重新定义了。
这几年呢，偶尔有个人啊，就是有一些人在杭州的街头遇到过他，就发现他瘦了很多。他以前圆圆的、胖胖的，你知道，圆圆的脸，现在呢，就是长发没有了，胡子也没有了，走在这个人群当中呢，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了，特别低调。而且很安静，他呢就是经常会陪陪女儿，自己呢他说他就经常看看书啊，研究历史什么的。所以曾经那个锋芒毕露的这个文化偶像呢，慢慢呢就变成了一个隐居者。有人就说哎，他是过气儿了，但是也有人就说经历过巅峰和低谷了之后啊，他就更懂自己怎么样了，他是一个能活成自己的人。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在他的心里，你知道吗，一直藏着一个秘密，而且是一个让他害怕了十几年的数字，就是35。
35，那现在大家说35是职场的门槛啊，难道这个高晓松那个年代也有35岁的焦虑吗？
哎呀，他没有，他有什么职场焦虑啊，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好吧，有人告诉他，你知道有人跟他说什么吗？一个算命先生跟他说，
哎呀，
说他35岁会死。
哟，这个可真的是很紧张啊。
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高晓松刚考上大学，就是考上清华大学，你知道吗？意气风发呀，所以他们家里人呢就奖励他出去旅游。他到了青岛，年轻人嘛总有点好奇心，然后就在路边看到那个算命先生，然后人家都说这个算命特别准，让别人都去算呢，算什么事业啊，算爱情啊，你猜高晓松算什么？
算什么呢？
他问人家算命先生说，我什么时候死啊？
哎呀，
你知道吗？年轻人他就觉得
好气盛啊、
对，那死亡离自己老远了、我这么年轻
他才敢谈这个词
啊，所以他敢拿出来开玩笑，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啊，那个算命先生老人抬头看了他一会儿，你知道吗？
给了个数字，
对，说你35岁。就这个数字，你想他再怎么年轻，毕竟那个是个算命的，他还是觉得就是听进去了，你知道吗？
对
啊，他就觉得自己当时他就浑身发凉。
嗯，
本来只是随口问一句开个玩笑哈，没想到啊，换来了一句死亡通知书。从那以后啊，35岁就成了他人生最大的阴影。
你说这种事儿吧，信 也不是完全信，你说不信吧又老在心里晃悠，那真的是挺难受的。
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你知道吗？毕竟25岁嘛，觉得还早，对吧？30岁的时候觉得还有5年，可是一过到34岁，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对，他就说他那一年开始他就开始焦虑了，你知道吗？晚上白天工作，晚上就失眠了，经常莫名其妙就想，哎呀，如果真的只剩一年了可咋整啊哈？如果那个预言啊，那个算命先生说的那个是真的怎么办？尤其呀、啊，到了34岁的最后一天了，你知道吗？
最后
那种恐惧就已经不是理智能控制了，你知道吗？
我只肯在被子里待着了。所以越临近那个时间的人，就是越容易胡思乱想。
哎，这个时候你知道他想起什么来了吗？他决定去一个地方，
还敢出门呢？
哎，对，哎，要去这个地方去拜拜佛，让自己安心。我觉得人在危难的时候，他真的会想到拜佛，你知道吗？而且呢，那个地方就是五台山。他这个人其实我觉得还挺那个什么的，你知道吗？他看的那么胡说八道的或者怎么样的，到关键时刻也知道找佛啊。然后就是在那一年11月份，你想11月份多冷啊，上五台山，在很多地方都封山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游客，那个冷风是呼呼的吹啊。高晓松就一个人开车上山了，他说啊，那个山里都特别冷，冷到什么程度，寒风刺骨。然后呢，他开到山，就是要爬到就是上庙盖之前呢，山底下那块呢，他看见有一个就是小伙子蹲在那个山根底下那块，你知道吗？然后看上去呢，就10几岁的样子，瘦瘦的，就一个人坐在那儿。
嗯，这个天气一个人坐在山里吹冷风，是想不开吗？
啊，
又一个35岁的一个界限。
高晓松也这么想，因为他自个儿是那样嘛，对不对？
对
啊。然后他就过去问说：“小兄弟，你在这干嘛呢？”然后那小伙子说我在这当导游啊，等着来游客呢。
导游
啊。然后那个高晓松就往四周看了一看，你知道吗？空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你知道吗？他就问，他说这哪有游客呀、啊、你知道吗？结果你知道那小伙子说啥吗？他说那你不就是吗？
啊，对呀、啊、没错。
然后这个高晓松也笑了，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么冷的天，这个孩子蹲在这儿也不容易，看上去挺小的嘛，一个小伙子，你知道吗？他心里就挺心软的。哎，我就是觉得他挺善良的，你知道吗？他就说，好，那你当导游，那你就给我当导游吧。他就让这个小伙子帮他找一辆越野车，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那个车是开不到山顶的。那个小伙子就真给他找来了一个司机，说是越野车，其实就是个老吉普。这样事儿呢，他们三个人就上山了。没想到啊，他就是这个善念哈、啊，后来救了他一命。
嗯，太好了，怎么了呢？
后来啊，就是很多年以后啊，高晓松回忆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喜欢五台山，以前他经常来，就是来过很多次，但是呢，他都不是来求发财啊，求事业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事业有成了，他呢就是单纯的喜欢五台山，喜欢寺庙里的那个钟声，喜欢那个山里的安静。所以呢，就是他每次啊工作忙或者怎么样，他就喜欢到佛前说几句心里话。他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五爷庙，民间很多人都相信说这个五爷特别灵验。高晓松就到了那个五爷那个庙里头去了，对着那个神像说五爷啊，今天啊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如果我能过了今天呢，我就勇敢的往前走了。
嗯，真是有点心酸哦。
嗯，然后你想他一个人在外面那么风风光光的，是吧？到了关键时刻也害怕也脆弱呀。当时庙里头没有人啊，高晓松就扯开他的破锣嗓子，是摩卡索的，人可能唱的挺好听的，然后他就大大咧咧的给五爷唱了一段京剧。好不好听先不重要，但是在那个神像面前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那份虔诚的心，还有就是他，我觉得高晓松他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很纯真的那一面，你知道吗？他开嗓唱了一段，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他就告诉那个小伙子和司机说，接着往山上走吧。接下来呢，这个高晓松是看见一座庙他就进去拜一拜，因为他觉得可能就最后一回了，你知道吗？
也行啊，最后一回的时候想到的是拜佛哈。
你知道这个
心怀善念，
你知道这个五台山上寺庙很多的
哦，真的那么多呀？
对，他就这样走走停停哈，进到一个寺院就出来拜，出去拜，进去拜一拜，然后再出来上。当他们就是走走停停，走到最后一座这个寺庙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哦，
你想当时山顶多冷啊，那个狂风这个呼啸。就是给他冻不行了，那个高晓松到南台小庙这一下车，就被那个风吹得个透心凉，
嗯，
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他到庙里去拜了一拜之后，赶紧就跑出来了，一溜小跑就上了车了。他就想赶紧上车上暖和暖和，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司机刚好下车方便去了，
哦，
那个小伙也在后边睡着了。高晓松他冻啊，他冷啊，他冻得不行了，他就从那个副驾驶座上探过身子，想把那个车钥匙拧开，放点暖气，暖和暖和车子，你知道吗？
嗯，
因为那个司机刚好下车去了，所以呢，他就从那个副驾驶上探过身子去拧那个车钥匙，没想到那个车突然就往前咔嚓这么一冲
啊！
对，原来那辆老吉普车那个手刹坏了，
手刹坏了，哎呀，
对。那个司机停车的时候呢，他下面因为他在山顶上，下面掉下去不就悬崖吗？你知道吗？他就把那个这个车呢挂在那个一档顶上当刹车用了。
嗯，
那个高晓松不知道呀，他这么一拧钥匙，那个车这么一启动，直接就往前这么一滑。
嗯，
当时他脑子嗡的一下，完全就懵了，你知道吗？手忙脚乱，然后是越忙越慌，越慌越乱，结果那个车子直直的冲着那悬崖就过去。
哇，天哪！
啊，他说后来他说，就是他讲起来，他说那一瞬间自己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你知道吗？
三十五岁最后一天，
不是，原来啊，我是这么死的，你知道吗？
困惑了十几年的答案，
哎，对。终于应验了哈，那个三十五岁的魔咒，真的是那个时候什么名气、才华、理想全没了，脑子里只有三个字儿：完蛋了。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呢，后面就是窜过来一个黑影，那个后面睡那个小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扑到那个驾驶座上，狠狠的就踩下了刹车。
天哪，他居然能从后面一下子扑到驾驶座上去！
哎，你知道吗？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反应能力、
真是太快了，本能
啊！对，要么说这个年轻孩子他
又瘦又小哈
啊，灵巧呀，你知道吗？四五十岁，我觉得就是你反应能力也差。你
按道理说应该是副驾过到这面是更方便。
他已经慌了，
对，他居然从后面这一下子窜过劲儿踩上啊！
而且本来他就觉得自个儿要死的人，我觉得
他
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觉得完了，
对
吧？就这天了，就这么死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车咔就停住了，你知道吗？高晓松就愣住了，因为他已经吓腿都软了。我觉得他当时那个状态，你知道，就听他讲的，我这是听小说那个节目里讲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车头离那个悬崖不到半米呀、啊，
半米，我的天哪！
而且他再往前一点点，下面是什么万丈深渊呢？他就说再慢两秒钟啊，就没命了。
哇，真的是太幸运了。
对，所以啊，就是刚刚他觉得死定了哈，下一秒哎活下来了。这种感觉怎么形容，你知道吗？他说哈，当时啊，自个儿整个人都在那儿发抖，他们三个人就赶紧下山了。哎呀，赶紧下去吧，这地方没个呆，你知道吗？下去找了个地方呢，喝酒压压惊。喝着喝着，高晓松啊，就把他那个算命的故事呢，就全部讲出来了。司机呢和那个小伙儿啊，就都听傻了。原来啊，今天是他三十四岁的最后一天呢。他是为了躲那个三十五岁的魔咒，才来到这个五台山的。第二天呢，这个太阳就升起来了。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哈，高晓松呢是正式迎来了他三十五岁的生日。他这一路开车回北京啊，那个手机里的那个生日祝福啊，是一个接一个。而他的脑子里啊，反反复复想的就是昨晚那个死亡瞬间呢。那个死亡离自己呀、只有半米。他说啊，从那天开始哈、我什么都不怕了。
哎呀，要我也不怕了。
真的啊，真正面对过死亡的人，我觉得就活得通透了，你知道吗？就会突然间明白，哎呀，人生很多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别人怎么看你重要吗？
那一刻全放下来呀。
对呀，成功失败重要吗？
对呀，
对吧？你成功了，你失败了，别人看看，你觉得真的真正重要
的，所有的都不抵那半米重要。
我觉得就是活着就最重要了。而且呢，你就是还有能力帮助别人，对吧？还能陪着自己家人，还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所以那个35岁的那个魔咒呀，最后反而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点。
没错，这多年以后啊，高晓松在节目里头公开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动了这个恻隐之心救了那个孩子呢，还是那个孩子啊本来就是来救我的，我觉得他就是挺善良的，你知道吗？总之就是如果没有那个孩子的话，他说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真的是那时候没有那孩子冲过来，就这事情是不会被改变的了。
对，后来还有人去找那个小伙子，你知道吗？
找着了吗？
因为这个高晓松他很会讲故事，所以他去讲他在五台山这个惊魂记，你知道吗？他说这是惊魂记的时候，有些观众就觉得他是瞎编的，你知道吗？所以他那个节目播出了以后，就引起了不小的这个轰动，
又被怀疑了
啊，传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就引起了多年以前那个当事人那个小伙子，后来就真把这个小伙子找着了。
哎呀，
你真
是有好信儿
啊！对，这个小伙子就说他那年才15岁，他是什么呢？他是拜在那个道家的那个玄隐派门下修炼的
啊。你说那个小伙子那小导游，
哎，
哦，
平常啊没事啊，他就到山脚，就是山脚下那个五台山售票处那门口转一转，就做个野导游，挣点零花钱，你知道吗？他在山上小孩嘛，出事的那天呢，天还没亮他就醒了，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心里头有点发堵，特别难受。这小孩哈，他就起来打坐，他刚入定啊，他都能入定，这小孩不一样，不一般，然后就飞来几只小鸟，就一起捣他那个窗玻璃，你知道吗？那个咚咚咚咚那个声音。一开始他还忍忍，后来是越听越心烦，他就没办法入定了，你知道吗？他想怎么办呢？他就起来了，拿那个扫把去赶那个小鸟。他这么一出去，那小鸟就飞走了。等他一进来，那个小鸟又回来了。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一阵子，那淘气那三只小鸟就像故意耍他一样。
其实就是在叫他嘛，不让他打坐了。
关键最可气的，你知道吗？还在头上拉了几坨鸟屎，就给他生气。他就小伙嘛，你啥呢？他觉得这个小鸟就诚心捣乱呢，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所以他就拿着个牌子下山去当导游去了。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搞笑？就一个小孩儿，一个小伙儿，对吧？被几个鸟给从家里赶出去了，就这种感觉。然后你想，11月份五台山那么冷啊，游客又特别少，这个小伙儿呢在山脚下坐了半个小时，没想到哈，他也没想到能来人。这个时候高晓松来了，接下来的经过就是和高晓松讲的差不多了，你知道吗？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把高晓松给吓得浑身直哆嗦，直到他们三个人下山以后一起喝了酒压了压惊，高晓松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那个小伙说当时啊，他跟那个司机都听呆了，你知道吗？他说高晓松还给了他3000块钱，你想在2004年呢，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讲这是一笔巨款，所以呢他就对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那就问咱听众朋友啊，是不是觉得很后怕？就有网友就说他特别就是喜欢这种真实的故事嘛，觉得这是网友留言说善良呢就是最大的保护伞，这不是神奇的偶然，是生命中的必然。也有网友说，他说你的一个善念呢，就是说高晓松啊，因为他是给高晓松留言嘛，说高晓松怜悯那个小伙子救了你一命，所以啊人还是要有善心，可以化解厄运。后来啊这个小伙子他有师傅啊，他就跟他师傅讲起了这件事儿，你知道吗？不过呢他那个师傅呢啥也没说，就是不跟这个小伙说这是咋回事儿，你知道吗？他毕竟是修行人嘛。但是呢他说了一句话，他就问他这个弟子嘛，就问这小伙说是不是有三鸟拉了四坨屎啊。哎，有意思，你知道吗？小伙说啊他记不清了，就是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师父后来讲的这个，他在回忆当天那个事儿，你知道吗？不过他就心里隐隐觉得是什么呢，他师父怎么能知道呢？这事儿呢可能跟他师父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切都太奇妙了哈。那听众朋友哈，到这里您对这事儿怎么看，也欢迎您给我们的9619961发短信来表达您的看法。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欣赏一下啊高晓松的这首同桌的你。
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 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了呢，现在是1:06。刚才呢是丁月采访了黑高姿这个商品的、产品的，它的这个厂方的代表哈，他怎么来做的这个产品，以及这个产品的特色特点。因为很多人呢在使用了这个产品之后，感觉真的是能够帮到自己，那也就是对这个产品的信息呀等等方面呢有更多的一个需求和了解。所以我们就采访了，那带给大家。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上周六有一个父亲节的特卖会，那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来，也体验到了我们非常诚意的一个优惠哈，哎，帮到大家这些产品的健康。那这个周六我们还是会继续哈，真正的父亲节前的最后一天，如果说您在选父亲节的礼品的时候呢，选一些健康的产品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是送什么就不如送健康嘛。
是，尤其是父亲节啊，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是吧，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总想给爸爸做点什么，让他知道自己被惦记着，被关心了，也能 表达一下就是自己对爸爸的这个关心。那6月21号是父亲节，我们呢是在这个周六的6月20号，正好啊，6月20号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那是在圣河西举办这个健康产品特卖，精选好的这个就是精选好礼吧，我们有好多产品啊，都是85折，有对关节修复极好的这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补气提神的这个韩国黑参，还有呢就是对血糖和睡眠非常有帮助的这个刚才小芳也谈到的这个加拿大的西洋参黑高姿，现场的这个热销，还有呢就是台湾的有机醋，好多听众朋友啊已经就是购买过好多次了，一直在回购。那摩卡呢最后还推荐的就是这个天然乳胶足弓鞋垫，哎呀，这个真的是用上了之后发现已经不可或缺了，一定要垫在每双鞋里。
对，我们上周呢就有听众朋友来，哎，买这个鞋垫呢是呼朋唤友带着大家，因为他说我自打那位阿姨其实大概有80岁了，他觉得他穿这鞋垫之后，他说我就再也没有离开他，然后这次就带着其他朋友一起来，那我们正好呢这个鞋垫呢所剩不多，我们也就全部就是清仓给到大家了，
是
完全这个阿姨呢很高兴哈，然后大家有个很好的价格来到。所以您如果说对这个足弓鞋垫，我们当时听了节目当中有些人也是有兴趣的，那这个周六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哈，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
哎呀，这个足弓鞋垫猫卡呢带了几双回到日本去，就是我们30-40岁啊，40-50岁他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是
过了70岁以上的人，我带回去那几双啊，就是70岁以上的人立刻就反馈了，太好了，然后说什么时候能直接再买一些过来呀，因为摩卡要到美国来再回去，就是时间跨度比较大，所以这两天摩卡还在想呢，要不要就算邮费贵要不要邮回去几双，因为其中有一位阿姨说你给我就是邮过来吧，多邮几双，我付这个邮费，
真的是希望有需求。
他说我现在就是这个鞋里头拿出来垫到另一双鞋里头，哎呀每天就这一副鞋垫啊，忙来忙去的，从这儿掏出来的到那里头，然后日本呢有的时候还下雨，他说哎呀这个湿了之后呢第二天还不能马上就用，他就非常中意这个鞋垫，没有想到垫上去这么好。
是的，那在这里哈也是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这种久站的，就站得久的有些工作，
是
就走得多的，还有的时候呢会一些就是持重啊，比如说搬家干嘛，它有一些这种身体的承重的，其实对都是对我们的脚掌呀，这个脚的关节呀，膝盖呀等等，这些它都是有负担的，
是
那么这个鞋垫能够非常好的能够缓冲这些压力，是很明显的。它有一些实验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哈，就是我们一个人呢如果站在斜坡上，那你站在那儿推你一下，你其实你是站不稳的，可是你穿了这个鞋垫之后，你手里还拿 拿着重物推你，你都不会是有那种就是不稳的晃的感觉，
前倾要倒下的感觉。
对，所以
有一个支撑，
它真的是能够帮助你哈，有非常好的脚底平衡。尤其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听众朋友，如果摔倒的话呢，其实对身体啊，这个我们的骨头嘛，就是可能密度没有那么好了，
是
很怕摔跤跌倒。那这个鞋垫也可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哈，真的是建议我们可以给家里的一些长辈，还有一些工作相关有这种需求的，都可以去尝试使用它。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场除了可以打85折之外呢，就是单笔订单如果满了500元的话呢，还能再减30。然后
这个说的呢，就是刚才那三种产品哈，
是
就是我们的鞋垫已经不是85折的问题，完全是清仓中的再清仓哈。
对，
所以您有需求呢，您来是一个很好的。那说到这个85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红海参呢、黑高姿，还有我们的深黄的黑参的这个产品85折之外。
对，红海参呢，买30条呢就送一条，买60条呢，60只的呢就是送2只，或者是就是这个黑参切片一小盒，买这个深黄黑参系列呢，会赠送这个红海参一条，黑高姿呢也有现场，就是才有下单的这个立减这个优惠券，所以呢，除了前面这个有机醋，台湾这个有机纯酿醋啊，还有足弓鞋垫带来的这些惊喜之外呢，还有这些现场的这个特惠价。所以呢，如果啊您对我们这次活动感兴趣的话呢，就有拿起手机发健康两个字啊，发到我们961961，获取这个特卖的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两个字啊，就能获取我们的这地址和这个详细的活动内容。
好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湾区慢生活的节目哈，我们也还是继续来谈谈健康和养生。
是，今天呢，摩卡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午睡啊，正好是到中午了嘛，这个到底是睡多久最健康？怎么说呢？人一到了中年啦，就是好多时候呢，会觉得哎离不开午睡哈。那小芳，我问你，如果现在啊给你半个小时，不用工作，不用看手机，也没人找你，你会午睡吗？
会呀，
是吧？
就是有需求呀。
哦，所以呢，你的这个回答可能有很多人的心声，你知道吗？因为小的时候，你睡午觉吗？
小时候不睡、
啊。哎呀，最讨厌睡午觉了。
小时候睡午觉的故事可多了，
是不是啊、
就是不睡午觉哈、
啊，
就被家长逼着。
是，长大了之后，现在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了，你知道吗？中午你要能安安静静睡20分钟啊，真的很难得
啊。那就是一种享受了。
对呀、啊，年轻的时候睡午觉都不用说小时候了，对吧？再倒退个10年20年，你睡吗？
也不睡呀、
啊。啊，中午约朋友吃个饭，侃大山，哎呀妈呀，
怎么会去睡觉呢？不理解，
比睡觉精神多了。下午还在回味呢，是吧？精神焕发，中午这通唠啊。但是过了40岁以后啊，慢慢就开始发现了，哎呀，这个、
这已经暴露出了摩卡已经过了40岁以后，
哎，对，不睡一会儿的话，这感觉电池剩下50%以下的电了，电量不足了，这种感觉。你小的时候不睡午觉被骂过没？
当然了，何止啊，是这个被家长到处找啊。
但是现在就不行了，你这个2-3点钟的时候，对吧？你这个不睡午觉之后，明显感觉这个精神头就不够用了。我小的时候是天天逼着我午睡，我拼命反抗，现在没人逼了，哎，自个儿也想睡了。
哎，所以这个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吗？我们看看这个午睡的这个研究。
那个科学家真的研究过
啊、
美国著名的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他们就研究过了，说人体呢有一个天然的生理就是节律，就是规律，是那种感觉啊，除了晚上会困啊，大多数的人会在下午1点到3点左右，警觉性就会下降了，注意力也会变差了。就现在咱说话这时间就开始了，1点到3点钟啊，听众朋友啊，
故事得讲的差不多一点、哦，
再继续听节目啊，先别睡。
开车的话就是不安全的，必须我们这个节目有的这种质量，
剪完了再睡。所以呢，就是你注意力啊、警觉性都会下降了。就是听猫卡讲啊，讲完了再睡觉啊。就是等你想特别睡一会儿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正常生理反应。它不是说你懒，吃饱了就想睡。不是
啊、哦，听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就没有负罪感了。原来下午犯困是身体自带的程序。
哎，对，这个现象呢，医学上有个名字，叫午后觉醒低谷。 到低谷期了。
嗯，
而且研究还发现，它就是就算你不吃午饭，你不是吃饱了犯困，你知道吗？你不吃午饭，很多人到这个阶段，他还是会感觉到困。它就是人体的这个生物钟形成的这个规律。
你是说不吃午饭它也会困，跟那吃午饭的关系并不是很直接，
哎、
是
啊、嗯，就是年纪越大，这种感觉就越明显。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哈、啊，你晚上深度睡眠的这个时间也会慢慢减少，所以你身体恢复的这个能力就下降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的朋友，他中午特别需要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他就是让你这个身体重新充充电。
哦，这我懂了，就像手机一样，刚开始你用的时候根本平时不用充电呢、
嗯、
一天后来就不行了嘛。
哎，
其实是因为啊充电的关系，中间就要补它一下，
嗯，
电不够了。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固定的人啊，他中午一定要睡午觉，他就养成这个规律了，每天雷打不动、嗯、有睡午觉习惯的这个人，哪怕十分八分，就是一到这块他要不睡，你看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嗯，
你就是随便让他睡个十分八分了，立刻精神了，
对，
马上就跟换一个人似的。
哎嘿，
哎，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哈，刚好相反，就是明明睡了午觉哈，起来了也不精神，还觉得更累了，
对，
甚至到晚上还失眠了。
对对对，睡了半个小时，醒来之后不知道在哪儿，整个人就醒不过来，那种晕晕的感觉很不舒服。
哎，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朋友在点头，
嗯、
虽然猫卡看不见哈、
嗯，
但为什么有人午睡越睡越精神，有的人越睡越累呢？其实呢，这里虽然它有学问，
哎呦，摩卡这有学问了，
哎呀，越来越有学问了。不过在继续聊之前啊，咱们先来一个简单特别的小互动
哦，
就是听众朋友就是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中午啊，您睡觉了，睡午觉了吗？或者您有午睡的习惯吗？您发一个字母到我们961平台啊，就是发一个字母就行。A 是睡 ，B 呢不是不睡啊，是基本不睡。就是 A 呢是睡、
嗯、
B 呢、
就
是、
是
基本不睡。
A 是有睡午觉的习惯， B 呢是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对，所以说睡和基本不睡啊。所以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纠结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不是不想睡，是真的没有时间睡。你就像咱上班族的朋友，心里想着，哎，上班困了累了或者怎么样，想中午待会儿要眯个20分钟哈，结果到中午休息了，刷刷手机，谁来什么消息看一看，回复完了之后一抬头，午休也差不多结束了。
哎，还有一种情况，就本来只想睡20分钟，一睁眼、
嗯、
哇，整个时间过去了、
啊、睡过了、
嗯、
就是有时间不上班的人啊、
嗯、
一下睡过了。这种就是怎么说好呢，醒来的感觉会特别复杂。摩卡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嗯、
说，哎，睡会儿吧，下午没啥事儿，这一觉睁眼，哎呀，睡的是真舒服，一边开始怀疑人生了，来睡醒了啊，我在哪儿呢，我怎么睡这么长时间啊、
嗯、
对吧。但是呢又觉得，哎呀，这晚上可咋整啊。
对呀、啊，你晚上又近了。
对，所以呢，听众朋友啊，赶快给我们发短信啊！您是睡呢，还是基本不睡？看看今天听咱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到底是午睡派多呢，还是不睡派的多？
嗯，那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就说终于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睡午觉了，但是睡午觉呢，就听不到摩卡的节目了呀，所以舍不得睡午觉。你说我们这节目是吧，再还得再度换时间。
哎呀，是啊，再换一个睡醒的时间、
嗯、我们节目长着呢，您睡个10分钟不碍事。我们继续
广告时间打个盹儿、
那
个、
哎、
啊、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啊。那这里其实啊，就是睡午觉呢，它有个关键问题，科学界有一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午睡呢是有益的，但是呢时间非常重要。一般呢
是建议，是说长度是吗？
对、
就是哦、
一般是建议什么呢，就是说10到20分钟呢，这种短午睡它会提升这个专注力，恢复精力。那20到30分钟呢，它是缓解疲劳，但是呢要注意醒来之后那个短暂的迷糊。
哦，这个迷糊看来也是正常的、
哎、
OK， 就是不要醒得太猛，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哎、
给它一个缓冲。
是，
嗯，
要是超过40分钟呢，可能就进入到深度睡眠的阶段了。对，
嗯，
猫卡就是睡大觉的人，这一睡啊就容易睡过头、
嗯、
所以呢就是要注意的。
所以进入深睡眠再被叫醒它就比较难受哈。
对，
医学上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是一种状态、
哦、
叫做睡眠惯性、
哦、
就是你家进到那个惯性里头去了，
就醒来之后脑子没上线，人已经被迫开工了、
哎、
哦，那很难受啊。
是，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明明睡了午觉了，我怎么反而更累了，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睡午觉到底对不对呀、啊、 是这种感觉。其实不是睡午觉不好，而是睡太久了。
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请听众朋友们哈和我们来互动，看看您这个是有睡眠的睡午觉的习惯，还是说没有呢哈 ？A 是有睡午觉的习惯 ，B 呢是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我们也来看看这样的比例各占多少呢？那么给大家一点时间哈，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
刚才啊，我们去聊啊，这个中午睡不睡觉啊，睡好呢还是不睡好呢，对吧？是睡了就舒服了，还是说睡完了之后更累了？那有科学根据啊，就讲了说这个睡10到20分钟呢是最理想的充电午睡，30分钟以上呢容易变成假醒，就是对醒了之后还迷糊一下。那如果1个小时以上呢，就容易打乱这个晚上睡眠了。那我们听众互动当中啊，有一听众，我们的老听众就说了，说是下午2点呢睡到5点，这个呢到了晚上熬夜，
绝对是到深度的这个睡眠中，
对，晚上就开始熬夜了。这不行啊，这得改善。还有听众跟我
们下次就中午改成这个睡眠节目，放点那个
睡前故事啊，睡前音乐啥的陪伴一下，对吧？我们这听众真的非常好啊，睡觉都不关这个收音机的，都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忠实听众啊。那还有一位听众呢，尾号是6689，这位听众是睡午觉的。哎呀，睡午觉真的是非常好，那一定要记着啊，睡午觉的话呢10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这个充电的午睡，
就叫眯一下。
对，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啊人他就是因为睡不对，所以呢就是要么就没时间睡，要么一睡就睡过头了。那还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般要是睡了的话这睡多长时间啊？前面猫卡已经揭晓了最佳时间段，像这3个小时的也不行，这个10分20分的有吗？听众睡10分钟的或者睡20分钟的听众啊，有的话给我们留言。那还有这个睡很久的听众也可以，您就发比如说10分钟啊、20分钟啊、30分钟啊，给我们发个数字就可以。
哎，所以呢这个感觉睡午觉这件事儿啊，好像不是在睡觉，好像是在做一种调整，是不是？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其实很多养生到了最后啊，它都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这个吧那个吧，就是很简单一件事儿，就是把你的身体啊好好养好。
就是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不健康哈，我们是太久就是一直没有给自己做这么暂停的一个动作，是不是？
对，就太累了。有的时候你不是身体哪出状况了或怎么样，你就是太累了。而且啊，我越来越觉得午睡这个事情它很有意思，它不是说去浪费你的时间，它是帮你把从下午救回来。
这个
怕你宕机，就给你救回来，你知道吗？
对，算明白为什么很多长辈啊，下午一定要睡一会儿了哈。他也不是习惯，他是身体真的需要。
是，你会发现睡对了这20分钟的人，我发现有的人都不用20分钟，他10分钟都醒，他下午都是清醒的。要是睡错了1个小时的人呢，反而一下午他都得需要缓冲。所以其实养生它不是拼的是方法，就是你看看，哎，你是不是累了，是不是困了，或者怎么样，你累了，哎，你就别硬撑，困了你就休息一会儿，那个工作是做不完的，你赶就会让自己变累。
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忽略。
对，你小芳就是，哎，我再撑一下，上眼皮下眼皮打架，不撑着有没有火柴棍？
我说我不累，我就是眼睛睁不开了。
对，拿火柴棍撑着是吧？所以呢，今天中午呢，就可以让自己找一个完整的时间去睡一下。那再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就是如果就是让你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20分钟，是不是会去睡觉？
哦，还是说去喝茶
或者发呆？
哎，来杯咖啡。或者是干嘛哈，看看我们这个中午的时候您如果真有20分钟的时间，您想做的是什么？
对，您最想做的是什么？
嗯，
有的时候其实最好的养生呢就是让自己啥都不做，所以呢看看我们的听众是不是啊睡觉啦，或者是闭目养神呢，是不是？或者是喝喝茶什么的。我今天啊就是我们聊这个午睡，也聊了我们身体的节奏。其实啊这我发现啊，我们这个 每天呢都是在努力工作的人特别多，所以呢今天呢就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就是在忙碌的时候啊，或者是自己很累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接下来的这首莫文蔚的这个慢慢喜欢你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他，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他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最好的原因。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小芳，
我是猫卡。
刚才的这首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是猫卡特意选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什么都能够慢下来，不要是一直在往前冲啊，然后无论是工作的状态不停下来，还是说这个在这个感情当中哈，不妨都慢下来。看这歌词莫卡，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哈。他说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哎，是不是觉得很美好？
是。
然后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听众们讲的，我们要慢下来，让自己不要每天那么急，然后要给自己身体一个缓冲，来参加我们希望之旅，世界周围走一走，来听听猫卡跟小芳的湾区慢生活，然后想一想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听一些有趣的事情。猫卡呢跟猫卡多发发短信啊什么的，我们好好互动一下。就像我们的老听众一直给我们发说不能午睡啊，要听节目，真的是太感谢了，好感动啊。
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呢，摩卡起的叫做湾区慢生活，你可以说它是浪漫的慢，你也可以说呢是慢下来的慢哈。
对，
哎，都可以，就是真的是想带给大家一段非常温馨的非常放松的一段时光。
是，尤其呢现在我们艾琳在做这个音乐节目啊，猫卡就觉得这个音乐啊，真的当它那个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啊，会就是浮上心头。然后像猫卡推荐这个慢慢喜欢你呢，有一些就是听到这首歌的人呢在下面留言，你就会看到2025年有人在听吗？2026年有人在听吗？像这种好歌的话，是一直有人在不停的回味，不停的回味。那今天我们是讲到了啊，我们中午睡午觉睡多久是最好呢？我们的尾号5348的听众说他睡了10分钟，哎呀，最佳状态，
点赞。
对，一定要点赞。
我相信您是不是这个小眯了一下之后，会有一种精神焕发的感觉呢？
是。 所以这个午睡呀，小小的让自己慢下来这么一下，调整一下呢，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如果长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呢，真的是会有一种缓冲哈，非常的好。这样我们就免了这个花钱买保健品的这个
保健品还是要吃的，我们是同时吃呢要吃
好的生活习惯，
对，
再加上一些
红海参啊、黑高滋啊，对吧，再把鞋垫垫上，对不对，把养生醋喝上，
然后跟着希望之旅走一趟
对，
真的是一个有希望的一段生活。
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来跟我们互动的听众啊，然后呢摩卡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到您，让您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中午时光。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好。